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五，农历10月15，北京多云转阴，17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抵达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在秘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李强在河北调研。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丁薛祥出席世界领导人气候行动峰会并致辞。
我国新能源汽车年度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辆。
各地各高校全力促进2025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国际社会热切期待习近平主席秘鲁之行。
以军称袭击贝鲁特南郊多个离真主党武器库。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14号下午乘专机抵达利马，应秘鲁共和国总统博鲁阿尔特邀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利马报道。
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利马卡亚俄空军基地时，秘鲁部长会议主席阿德里安森等高级官员热情迎接。当地学生向习近平献花，用中文对习近平到访表示热烈欢迎。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习近平发表机场书面讲话，向秘鲁政府和秘鲁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秘友谊源远流长，友好深入人心。秘鲁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之一。近年来，中秘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双方政治互信日益巩固，重大合作项目稳步推进，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将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推动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新成果。我也期待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各方一道为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国驻秘鲁大使宋阳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中资机构、留学生代表和当地民众在道路两旁夹道欢迎，挥舞中秘两国国旗，高举祝习近平主席访问秘鲁取得圆满成功、中秘友谊万岁等红色横幅，敲锣打鼓，舞龙舞狮，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从北京赴利马途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在西班牙大加那利岛做技术经停。西班牙中央政府驻加那利自治区全权代表和当地高级官员赴机场迎送。
本台消息，在赴利马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14号在秘鲁人报发表题为让中秘友好之船扬帆远航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第二次访问秘鲁这个中国在太平洋对岸的邻居。每次来到秘鲁，我都深深感受到秘鲁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这份情谊根植于古老文明的智慧，传承自遥相辉映的历史，深化于互利共赢的合作。秘鲁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2013年中秘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边关系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 我们要弘扬中秘传统友谊，拓展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赋予其新时代的内涵。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这为包括秘鲁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了新机遇，为中秘互利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习近平指出，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和博鲁阿尔特总统以视频方式共同出席前凯港开港仪式，这将是南美首个智慧港口，有助于构建立体、多元、高效互联互通格局，带动秘鲁和拉美地区整体发展。我们要共同把前凯港建设好、经营好，使从前凯到上海真正成为促进中秘和中拉共同发展的繁荣之路。中方也愿继续在秘鲁实施民生合作项目，让老乡情谊更加真实可感。我们要担起文明互鉴时代责任，密切在文明古国论坛机制内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支持各国文明交流互鉴，让世界不同文明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方愿同秘方一道，坚持登高望远，从历史长周期把握世界大势，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方坚定支持秘鲁第三次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同秘方密切配合，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在亚太合作中留下新的立马印记，为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11月13号在河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全面绿色转型，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展现新作为。在雄安新区，李强来到中国卫星网络集团，听取企业建设运营、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等介绍。李强指出，产业集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要不断完善有利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集聚创新要素资源的体制机制，积极推进标志性疏解项目落地，吸引更多竞争力带动力强的企业入驻，培育高新产业体系，为雄安新区发展注入新动能。初冬的白洋淀碧波荡漾，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情况，查看水质抽样检测结果。李强说，良好生态环境是雄安新区的重要价值体现，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白洋淀及上下游协同保护和生态整体修复，将自然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李强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雄安新区的战略部署，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持续完善城市功能，积极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把智能绿色创新打造为雄安新区的亮丽名片。在保定，李强来到同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听取企业科技创新进展汇报，走进车间了解工艺流程。李强勉励企业把握前沿趋势，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竞争优势。李强来到涿州市小清河分洪区南围堤建设工程现场，查看项目进展，听取河北省灾后重建重大水利工程情况汇报，与设计施工监理人员交流。李强说，去年河北省遭受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洪灾，灾后恢复重建时间紧，任务重，要加快推进房屋重建和修缮加固、水毁公路修复提升等任务，进一步加强防洪工程体系规划建设，扎实做好河道疏浚、堤坝加固等工作，严把质量关，切实提高防大汛抗大险能力。李强叮嘱当地干部，要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工作想得再细些，一件一件落实好，确保他们安全温暖过冬。 李强充分肯定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希望河北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锐意进取，奋发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吴正荣陪同调研。
本来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7章45条，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强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作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应当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二是规定基金管理机构有关部门以及依托单位的工作责任，明确基金主要来源于中央预算拨款，同时鼓励多元化投入。三是完善资助制度，发挥基金促进基础研究发展的作用，扩大依托单位范围，明确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突出成绩且具有明显创新潜力的青年人才。四是加强科研诚信制度建设，营造良好创新环境。
本台消息，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1月12号到13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世界领导人气候行动峰会并致辞。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阿塞拜疆举办世界领导人气候行动峰会的良好祝愿，强调习近平主席高度赞赏阿塞拜疆作为 COP29 主席国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做出的积极努力和贡献，并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丁薛祥表示，加强全球气候治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基石，发达国家应当展现更大雄心和行动，履行率先减排义务，提前碳中和时间，发展中国家也要在能力范围内尽最大努力。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发展方式的彻底变革，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以公平、有序、公正的方式加速能源转型，维护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绿色产品和技术的可及与革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资金和技术是关键支撑。期待这次大会达成更有力度的新资金目标，为下阶段全球气候行动提供信心和保障。与会期间，丁薛祥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丁薛祥表示，中国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主渠道地位。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不管其他国家政策如何变化，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都不会改变。古特雷斯高度评价中国推进双碳目标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联合国愿同中国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更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丁薛祥还分别同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特罗瓦达、格林纳达总理米切尔进行简短友好交谈。丁薛祥12号出席加强早期预警、共筑气候适应的未来高级别会议，强调要共同提升全球风险评估能力，构建全球预警网络，打造气候适应伙伴关系，推动落实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丁薛祥13号在国际零碳岛屿合作倡议发布会上表示，要携手提升岛屿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绿色之岛、美丽之岛、安全之岛、幸福之岛。丁薛祥还参观了中国代表团在会场设立的中国角。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1000万辆达成活动昨天在湖北武汉举行，这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首次突破年度1000万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9年位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让我们一起来按下1000万辆的点亮按钮。 伴随着11辆新能源汽车的整车下线，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1000万辆正式达成。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从2009年的10成千辆蹒跚起步，到2018年的年产销过100万辆，我们用了近10年时间；再到2022年的年产销超过500万辆，我们用了约4年时间。”进一步到今年的产销突破1000万辆，我们用了约2年时间，日积月累，迎来厚积薄发，涓滴细流，终成波澜壮阔。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傅炳峰说：“
首个年度1000万辆达成，是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走出的坚实的一步，标志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商务部昨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将加大力度推进外贸各项政策落实，从多方面促进外贸继续稳定增长，消费市场继续回升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今年前10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36.0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活力，为经济回升向好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透露，下一步将采取多项举措，促进外贸稳定增长。
对中小微外贸企业加大融资支持，引导银行机构优化海外布局，提升对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服务保障能力，促进跨境电商发展，推进海外智慧物流平台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设跨境电商服务平台，推动绿色贸易、便民互市贸易、保税维修创新发展，支持外贸企业与航运企业加强战略合作。
近期我国消费市场呈现首发经济亮点突出，商品消费平稳增长，服务消费活力十足，新型消费蓬勃发展等特点，各地新开一批首店、旗舰店、概念店、商超、购物中心等零售企业开展了各类惠民消费活动，为消费市场注入活力。11月上旬，我国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销售额同比增长10%以上，数字、绿色、智能、健康等新型消费备受青睐。
后期来看，随着精品消费月活动深入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及一揽子增量政策进一步显效，预计消费市场将继续保持回升向好态势。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联合召开工作会，部署做好2025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据统计，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22万人，同比增加43万人。教育部指导各地各高校更加注重优化人才培养政策引领，挖掘就业资源，优化指导帮扶，维护就业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九月以来，各地各高校已开展招聘活动5.5万场，提供岗位信息1093万条。南开大学打造一站式就业市集，帮助求职学生深入了解行业的发展动态和需求。南开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王友江介绍，
让同学们沉浸式的体验这种生涯教育和就业指导过程当中所需要特别注意的，比如说自我认知啊、企业认知啊、对于工作环境的认知，这种一站式的体验活动呢，能够提高毕业生们的求职竞争力。
江苏省继续加大3支一扶计划招募人数，今年较上年增加40人。江苏省人社厅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处处长赵新明表示，
全力促进服务期满人员就业，继续做好服务期满人员中定向招录公务员、基层事业单位专项招聘等相关工作，并为有自主创业、继续求学深造的服务期满人员提供服务保障。
广东工业大学以书记校长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为引领，为毕业生挖掘更多优质就业资源。广东工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许泽浩介绍，
针对学生学科专业分布等实际，举办多场机械制造、信息技术、新能源、艺术设计类等小额金的专场招聘活动，探索开辟港澳地区高质量就业新渠道。
随着哈尔滨2025年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临近，从昨天起到20号，承办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比赛的场馆进入测试阶段。总台记者冯志远、李欣、张耿生报道。
本次测试活动以亚冬会正赛标准推进全要素全过程满负荷压力测试。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场馆群运行团队常务副主任马娇。
在全国短道速滑精英联赛第五站中，我们重点要对场馆的胶冰设施、计时计分系统、体育展示与颁奖、医疗等关键领域进行测试。比赛结束后呢，将用最短的时间完成短道速滑向花样滑冰的转场。在花样滑冰的测试赛中呢，我们重点要对场馆的灯光、音响、设施设备转场后的搭建，以及场馆运行指挥体系、转场后各功能分区和人员流线是否顺畅进行全面的测试，以实现在亚冬会期间一个场地两项比赛的快速转换。
针对短道速滑测试赛中对电子计时计分系统和录像回放系统的测试，第九届亚冬会短道速滑国际技术官员单宝海介绍，国内短道速滑赛事通常使用四路录像回放，亚冬会赛事将录像回放系统升级为八路。
八路提供的视频路数比较多，裁判长可以通过各个角度来查看运动员的滑行情况，对判罚就可以提供更详尽的这样的依据。
承接短道速滑花样滑冰比赛任务的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已运行40多年，针对亚冬会赛事的需求，场馆进行了升级改造。截至十月底，本届亚冬会所有竞赛场馆场地已全部竣工验收。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粤港澳三地今天起联合推出三项两地牌车辆管理便利措施，以简化办事手续，便利跨境通行。具体包括办理投资类两地车指标延期业务不再核税，办理两地车指标换车业务不设间隔时间限制，办理投资类两地车指标更换驾驶人业务不设间隔时间限制。
第26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14号到16号在深圳举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5000家知名企业与国际组织参展。在22个专业展中，首设国之重器重大装备、科技巨头产业链、专精特新及新质生产力、创新创业与金融服务、产教融合5个展区。
今年1到10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7.1亿人次，同比增长13%，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计次票、定期票已覆盖60条线路，旅游套票覆盖11条线路。铁路畅行码覆盖所有动车组列车，全国120个车站可实现便捷换乘，80多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静音车厢服务拓展到92列动车组列车。
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第三阶段 C 组第五轮比赛中，中国男足第91分钟破门完成反绝杀，1-0客场战胜巴林队，取得18强赛两连胜，积6分升至小组第四名。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际社会热切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对中秘关系和亚太地区发展至关重要，将为深化亚太区域合作注入新动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秘鲁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再次访问秘鲁彰显了两国关系的高水平。习主席此访必将为秘中合作创造新机遇，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秘鲁国会议员埃内斯托·布斯塔曼特表示，
相信习主席此访将推动秘中两国在经济、教育、卫生等领域深化合作。中国在新能源、航空航天、量子计算等领域的发展令人瞩目，秘鲁可以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获益。
秘鲁交通和通信部长劳尔·雷耶斯说，
中国和秘鲁之间长期保持友好关系，中国是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我相信习主席此访将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我期待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与中国深化合作。
秘鲁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经济专家卡洛斯·罗德里格斯表示，
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秘鲁最大贸易伙伴，两国友好关系为秘鲁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钱凯港是秘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旗舰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拉美地区新的枢纽港和太平洋门户港。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聆听习主席关于深化亚太区域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主张，为促进各国合作共赢提出中国方案，为探寻和平发展之道贡献中国智慧。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丽贝卡·玛利亚说，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高屋建瓴，与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高度契合，包含贸易和投资、创新和数字化、可持续增长等，期待亚太各国领导人共同商讨如何更好实现愿景。
泰国国会上议院万事委员会副主席齐布吉尼勇表示，
习近平主席每次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的重要主张都备受关注，因为习主席是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他强调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都将为亚太地区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亚太研究中心主任洛马诺夫认为，
中国致力于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亚太经合组织作为一个亚太地区的区域性合作组织，中国的参与必不可少。中国式现代化的宝贵经验也能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借鉴。
本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14号晚在一份声明中称，当晚早些时候，以色列战斗机袭击了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的多个离真主党的武器库。在袭击前，以军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尽量避免伤害当地平民，包括向该地区的平民发出预先警告。以军将继续袭击位于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基础设施。以色列当天还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空袭，造成11人死亡，9人受伤。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4号通报称，自2023年10月8号黎以冲突爆发以来，黎巴嫩境内已有3386人死亡，14417人受伤。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匈牙利塞尔维亚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4号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两国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达成一系列协议。两国领导人确认，匈塞铁路将于2026年完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这条线路最迟将于2026年3月开通。
欧盟统计局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欧盟企业破产申报数量与第二季度相比增加了 2.7%。大多数行业的破产申报数量都有所增加，运输业破产数量激增。
乌克兰总理14号宣布，欧盟委员会已批准向乌克兰发放贷款近41亿欧元。
美国国防部14号发布报告表示，2023年美国每10万名现役军人中的自杀人数和自杀率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此外，美国预备役军人自杀率也有所上升。
据朝中社消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4号现场指导了无人航空技术联合体下属研究所和企业生产的各种自爆式无人攻击机的性能试验。
苏丹中部杰济拉州民间组织杰济拉会议14号发表声明称，该州南部一村庄当天遭苏丹快速支援部队袭击，造成14名平民死亡，另有30人受伤。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陈亮、林希。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